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5年日本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新学员珍惜机缘在正法修炼中精进，译文作者日本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23日。我有幸在3年前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其实早在10年前，我曾在遛狗时经过一座宽阔的公园，看到几位法轮功学员在黄色的旗帜下整齐地练功，那祥和宁静的场面让我心生敬意与向往，但当时的我缺乏勇气，没能走上前了解，就这样错过了那次机缘。10年后，我在自家信箱里看到一张公园练功点的通知，那一刻我的心被触动了，机缘不能再错过。于是我鼓起勇气，在2022年5月22日那个星期天的早晨，第一次走进公园参加练功。那一天成为了我修炼人生的起点，也让我体会到了难以言表的喜悦与幸福。自那以后，我每周都坚持参加集体练功。练功前，看到老学员们主动清理公园垃圾，我深受感动，也自觉带上垃圾袋与夹子一同参与清扫。洁净的环境中练功，使我更加体悟到修炼的庄严与神圣。以下我想与大家分享在学法、正实法、参与正法活动中所体悟到的一些修炼心得。一、通过学法提升修炼的意识。在集体练功中，我逐渐了解到老学员们都在积极参与各类正法项目。后来在协调人的引导下，我加入了新学员学法小组。那段时间对我来说是非常珍贵的时光，通过学法与交流，我对法理的理解不断加深。阅读转法轮的过程中，我感到心灵深处似乎被一点点开启。书中阐述了人为什么会生病，为什么人生有苦难，人应当如何生活等我长期以来无法解开的疑问，答案既清晰又深邃。让我最为震撼的是，师父教导我们要以真善忍为准则，修心向善。真善忍这3个字深深地震撼了我的内心。在开始的1年多的学法中，我反复通读了转法轮3遍，修炼的意志也随之越来越坚定。之后我开始与老学员们一起集体学法，从而对宇宙、时空、人体等在理性上有了更深的认识。修炼意识的提升也让我在日常生活中逐渐能以修炼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过去遇到不公平的事，我常会愤怒或责怪他人，而现在我学会了先向内找，反省自己有没有问题，从而做到平和理性地处理矛盾。这样一来，人际关系变得融洽了，周围人也更加信任我，心境平和后，周围的环境也随之改变。我不再被他人的眼光左右，而是更能保持内心的宁静与善意。刚开始参与正法项目时，我的正法修炼意识还不强，只是限于参与而已。但通过坚持每晚11点到发正念前这一段时间的集体学法，系统学习转法轮及各地讲法，我的正法修炼意识逐渐增强，对大法弟子应承担的责任也有了更深的理解。二、 在工作中讲真相，以实际行动证实法。我经营一家美容院，日常接触许多顾客。起初我以为我与顾客彼此已有信任关系，讲真相应该不难。然而真正开始做时，发现有些顾客反应冷淡，甚至让我担心他们会因此疏远我。但我明白，大法弟子的使命就是救人，不能被人心阻挡。于是我转变心态，根据每位顾客的情况耐心讲真相。结果不仅没有流失顾客，反而听到他们说，最近你看起来更开朗了，我们相互之间的距离更近了。修炼前，我常因顾客态度不好而心生烦躁，修炼后我能以平和心对待，这让对方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甚至连员工都感叹，最近那位顾客变了啊。我也很吃惊这样的变化，我经营的理念也因此发生了根本转变，从追求利益转为为顾客健康着想。例如，我决定不再使用含化学成分的染发剂，而改用天然植物指甲花。我还建议顾客在家也可自行染发和护理，结果他们来电的次数减少了，当然美容院的收入也显著下降了。虽然这让我一度感到不安，但我告诉自己应当先为别人着想。最终这让我获得了顾客更深的信任，我也体悟到了不失不得的法理，放下了对利益的执着后，我得到了更珍贵的时间，我能有更多时间学法、练功与讲真相了。三，提高正法修炼意识，积极参与各项正法活动。随着学法的深入，我更加明白，大法弟子肩负着助施正法、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于是我更加珍惜每一天，积极参加各项正法活动。修炼前、下班后，我总喜欢在家休息。如今，我常常忙到深夜，为各种讲真相项目出力。在熊本，当地每年有4次在中领馆前的和平抗议活动。我第一次参加是在那年的除夕。那天原本我该去养老院接母亲回家一起过年，但我觉得更应珍惜参与政法活动的机会。于是我提前与护理机构沟通，请求改为元旦去接母亲，他们欣然同意了。就这样，我在除夕夜参加了活动，翌日顺利接回母亲。今年720那天，原本我已有预约的顾客，一般来说在每年的720前，我都在系统中关闭那天的预约，可是今年我疏忽了这一步骤，而那天客户又是变更了好几次预约的顾客，是否取消顾客的预约，这让我很为难，一度想打退堂鼓。但想到这一天的意义，我决定鼓起勇气再与顾客协商一下，没想到对方非常理解，欣然改期，让我得以顺利参加活动。初次参与中领馆前的和平抗议活动时，警察亲切的应对态度，在领事馆前堂堂正正给我们的协调人递送慰问品的场景令我震撼。即使起初态度冷漠的警察，随着对真相的了解，九州管辖内的所有警察态度都发生了转变，据说常有现场送来慰问品的情况，这让我再次深刻体会到讲清真相的重要性。能在正法时期得法修炼，能参与助施正法，是无比殊胜的荣耀。我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缘，今后要更加精进，稳步做好三件事，不断提升自己，实修心性，证实大法，救度更多众生，不辜负师父的慈悲与众生的期盼。
请听2025年日本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走出泥沼，走好最后的路》，作者在日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16日。尊敬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大家好，下面我与大家分享近年来在日本修炼的心得体会。第一部分，在工作中的点滴。在中国大陆的时候，社会上人与人之间勾心斗角，官场中腐败成风，在这样的环境中，按照大法的要求，用心工作，与人为善，不贪不沾，不去争夺个人利益，顺其自然。渐渐的，周围的同事及接触到的人就会觉得我与其他人不一样，随后我再去跟他们讲真相时，大家都会接受。来到日本后，发现按照之前的工作方式及心态就行不通了。比如我从事土木设计工作，在大陆时工期都比较宽裕，每天有大量自由时间可以支配，而在日本工作节奏很快，繁忙其实，每天都需要提出设计成果，这样的快节奏却是公司的通常状态。另外，较长的加班时间及周围同事严谨的工作态度，更是让我这个习惯于中午睡觉到点下班差不多就行的人有些适应不了。在这样的反差下，又不会说日语，感觉整个环境几乎是反了过来。但是静下心来想一想，这应该是师尊为我安排的新环境，要在这里进一步修心去执着。凸显出来的问题恰恰是需要修去的观念与人心。以前由于在大陆变异的工作环境，只要做好一点就会体现出修炼人的不一样。来到日本后，因为周围是正常的社会环境，走在街上不认识的人都很礼让，在这个环境中要想像从前一样通过做好工作让他人理解真相，如果再不提高真的很难。最明显的就是感受到自身存在的党文化糊弄式。有一次我午休时正在学日文转法轮，上司好奇我在看什么的时候，我借机给他介绍了一下大法，上司很感兴趣，拿过去看了一会儿。在之后的工作中，他时常跟我说，做工作跟你们的修炼是一样的，修在练的前面，你别急着着手做，得先明白原理，端正态度才能做好工作。急着赶工作，做再多也不会有进步的。就这样，我在这个工作环境中逐渐意识到自身存在的党文化及执着心，并努力去除它们。第二部分，走出泥沼。我有一个我不愿意碰的伤疤，由于曾经深陷其中，如何能重新精进加倍补偿，实际做起来感到并不容易。那时心中最大的包袱是感觉再怎么重新做好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已经没有机会了。旧势力的一个手段是消磨我的正信，让我感觉已经修不成了，自己放弃自己，眼前仿佛蒙上了一层灰色，沮丧消极的情绪挥之不去。在一次学法的时候，师尊的法理一下打入脑中，破开了这层迷雾。师尊在转法轮中说，而黑色物质多的人就像工厂生产产品一样，多一道手续，人家来的都是现成的料，他来的是批料，得重新加工一遍，得经过这么一个过程，所以他要先吃苦，把他的业力往下消，转化成白色物质，形成德这种物质之后，他才能够长高功。但是往往这种人本身就悟性不好，你再叫他多吃苦，他就更不相信，更受不了。所以黑色物质多的人不好修炼。从前学到这个地方，觉得黑色物质多的人也很难得这个法，不太理解师尊的这段法的法理是什么。而这次学到这里时，忽然悟到，黑色物质多的人就像工厂里的批料一样，只要肯吃苦，也有长高工的机会。原来还有重新做好的机会啊。终于明白了师尊在这一层次中展现出来的法理，一下心中的那层挥之不去的阴霾消失了。悟到这个法理之前，一直认为由于自己做错了，需要让同修感受到自己有在内疚反省，这样才能弥补之前的过错，让同修理解。然而悟到这层法理之后， 感到比起每天陷入痛悔之中，返回到最初的纯净的状态才是真正的弥补过失，才是最重要的，自己能修好了才有东西可以补偿呀。于是随着修炼状态的改善，笑容重新浮现在脸上，再次精进起来。我一直在想，这个情究竟指的是什么。对我自身来说，向内找后，起初认为是同修情，才会逐渐陷入泥沼，可还是没能从这件事中真正超脱出来，应该还没找到根本。又实修了一段时间后，发现更深一层是亲情，心里放下很多执着心后，感觉有所提高，可是被旧势力抓着的感觉还在。在经过修炼提高后，发现隐藏更深的是色欲心，这个原因是我当初想不到的，那是发现不了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里，所以才会一步一步深陷其中无法自拔，这也是到现在为止我所找到的原因，可能还没找到底。随着修炼的提高，还会继续审视自己，不给旧势力留钻空子的余地。第三部分，新的工作，新的磨练。从去年春天开始成为自由职业者，下一步从事什么行业有些迷茫。正值此时，我脑海中浮现的一个突发奇想，给我带来了开始新工作的机缘。我和妻子同修参加乐团项目，通常保养乐器的事情由我来完成，因为长笛按键后面的地方擦不到，就想着把长笛都拆开，但因为没拆过，担心装不回去，或者音色平衡全变了，也担心如果弄坏了，妻子会很心疼。可是总想试试，心想最多弄坏了，赔给妻子一个新的就好了。就这样，把妻子的长笛给拆开了。妻子回家后看到一桌子的零件，一下懵住了。我赶快安慰妻子，让她放心，其实心里也没底。幸好顺利地组装回去了，妻子试过之后觉得很好，就这样开始了修乐器的工作。从卖出第一只长笛开始，一点一点地往前摸索。现在回想起来，可能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如果那时装不回去，可能也就不会萌生出这个想法了。虽然很喜欢这个新领域，可是因为半路出家，时常感觉自己很难在这方面有所建树，很可能会半途而废。暂时也没有更好的选择，就先坚持了下去。正巧附近有个专业的长笛修理师，在拜托他修理长笛时，我有幸可以在旁边观摩。他经常说一些有趣的话，比如把这些按键调平衡后，他们就变得幸福了。我听后很受触动。是呀，万物皆有灵，我们把它修理好，就如同将它从不正确状态还原到最佳状态，它就会感到幸福了，从而能释放出优美的乐音。再有，本来将要废弃的乐器使它焕然一新，就像给它新生一样，它应该会很开心，自己也感觉到一个生命在手中重获新生。这里少了一份在以往工作中的科学规律，多了一份修炼上的感悟。当然，事物总是正反两面同在，也会遇到一些考验，比如在修理长笛时，一锤子下去砸出个坑，有时不小心把弹簧给掰断了，或者螺丝卡住取不出来了，那时会吓出一身冷汗，因为乐器都比较贵，弄坏一点就没法卖了。每当遇到困难时，通常先会向内找，找自己是不是哪里没做好，又有执着心了。找到了执着心后，就会找到解决的办法了。在售卖乐器的过程中，考验会更多。有一次卖长笛时，出货前试奏的效果不错，对一只长笛的状态比较有信心，期待卖个好价钱。好价钱是卖上了，可是考验也开始了。客户收到长笛之后，说有一个音吹不出来，跟我商量解决办法。我一瞬间脑袋嗡了一下，因为售卖中古乐器通常是不退不换，产品说明里写得很清楚，但是静下心来想一想，凡事没有偶然，自己是个练功人，做事得首先考虑别人。我跟客户说可以给他全额退货，可是客户生气地说，为了挑选笛子已经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因为这时笛子最合适，信任你才在你这里买的，如果退货的话，请支付之前浪费时间的损失费。以商品说明中显示调整完成为由，要求将乐器返厂修理，由我来承担修理费及其他相关费用。乐器是什么状态不好判断，一个音吹不出来，也可能是客户的技术问题，因为音乐是主观判断，也不容易解释清楚。另外，将乐器返厂比普通修理店修理要贵得多，但想到自己可能也有问题，凡事没有偶然的，作为修炼人就给他解决了吧，于是支付给客户返厂修理费及其他费用。原以为事情可以告一段落，但是客户回复返厂修完后跟我反馈结果，如果还感觉不行就要再次返厂彻底大修。在等待修理结果期间，静下心来向内找，发现自己动了利益心、不让人说的心及争斗心。返厂修理后，客户的试奏结果是那个音能出来了，好了一些，但不太顺畅，还是想再次返厂彻底大修。听到这个结果后，感觉这是无理要求，因为已经支付数万元的修理费了，而返厂大修还要20多万元，已经超过乐器本身的价值了，这相当于我们把乐器白送给他了。于是我尝试跟客户交涉给他退货，或者到此为止，因为已经支付过高额修理费了。可是客户不满意，认为这是我们的问题，坚持要返厂大修，若是非要退货则需要赔偿精神损失费，并认为我违反了民法，还要如何如何等等。面对如此情况，我想起师尊在《转法轮》第七讲的妒忌心里讲到，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可能是我以前欠人家的，我赔给他就好了。看到妻子也因为这事很难受，如何处理心中也是犹豫不决。向内找才发现，不是利益心没有了，而是利益不够大，不足以触及心灵，这应该是对我的考验。于是鉴定下来，按照客户的要求把大修的费用赔偿给了他，终于将这件事情处理完成，感到心中沉重感一下就消失了。可是不久之后再次遇到其他客户要求赔偿，处理好第二起赔偿后，静下心来找自己，这两起赔偿中一定还有没发现的执着心，才会再次遇到问题。向内找后发现，隐藏在利益心下一个是妒忌心。原来比起支付赔偿金，咽下这口气不动心更难。还有人说我不应该如此懦弱，我明白这不是懦弱，但心里也得过去，堂堂正正把妒忌心放下。再往深挖，发现在妒忌心之下隐藏更深的执着心，是对妻子的情。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不愿妻子难受的心，另一个是进而衍生出怕妻子的心。而这两颗心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不自觉地消极地去回避问题，其实是采取了措施，而不是直面执着心，所以不能再绕开这颗执着心了，得去掉它，不要舍不得。不知不觉中，从事修理乐器已有1年半了，因为感觉这方面的收入难以糊口，还容易遇到各种突发状况。再有日本的音乐水平很高，顾客的要求也比较高，想要在这里立足真的不易，在艰难时就会想要放弃。每当这时，总是神奇的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又一村般的又走了过去。起初看似偶然的开始尝试这个行业，可能这条路是师尊给我安排的，这里有自己要修炼的部分。既然是这样，尽管这条路可能会很窄，也应该有走得通的路，否则我也不会遇到。近来逐渐走上良性循环，技术也有所提高，时常感觉不经意间像获得灵感一样，忽然就知道怎么解决问题了。感恩师尊一直在身边看护着弟子，唯有精进实修以报师恩。结语：小时候随父母修炼，长大成人后在工作环境中修炼，现在在新的环境中修炼，跌跌撞撞的一路走来，师尊一次又一次把弟子从泥沼中拔出来，使弟子再次精进起来。眼看就要40岁了， 自己也应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和使命来，抓紧在所剩不多时间里兑现誓约，少留遗憾，跟师父回家，谢谢师尊，谢谢同修，何时。
请听2025年日本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利用国际活动和艺术作品向常人讲活摘器官真相，作者日本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23日。大家好，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利用国际活动和艺术作品向常人讲活摘器官真相。第一部分，利用国际活动讲活摘器官真相。师父在各地讲法12/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在这个星球上从来没有过的罪恶，竟然贼胆包天活摘大法徒器官，而且数量非常大，全天体的神都在看着这罪恶。由于在中共的操作下，中国大陆的各大医院在这20几年来大力地对海外宣传，病患可以依据自己的需求，随时可以迅速地获得器官，导致有很多外国人不惜花大笔费用前往中国做器官移植，而绝大部分的器官都是来自法轮功学员。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到现在还持续在发生着。为了把活摘器官真相让各界更多的人知道，2021年9月，日、台、美、韩、法的 NGO 举办了一次在线国际峰会，邀请了超过35位国际专家，从医疗、法律、政治、新闻媒体、公民社会及政策制定等角度，共同探讨活摘器官的暴行和如何防止。五个 NGO 同时也共同发表了打击及防治活摘器官之世界宣言，针对国际社会如何联手制止中共的这个罪行提出具体建议，并另外在2022年11月举办了一次护理人员专家国际峰会，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引起了医界的关注。打击及防治活摘器官之世界宣言具体建议各个国家应该在自己国内制定法律，禁止本国人民到中国去做器官移植，已经有国家陆续采纳了这个建议，如英国和加拿大已经修改法案正式生效了，而美国众议院也在今年5月分别通过了制止活摘器官法案和法轮功保护法案。另外，台湾的反活摘法案也已经通过了一读跟二读。我们希望日本也能尽快地制定法律，制止日本的患者到中国大陆去做器官移植，这样不只是可以减少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几率，也是让日本病患不去犯罪，进而可以被救度。我很幸运，找到了一位跟议员讲真相方面非常有经验的同修来参与。根据这位同修的经验，给国会成员讲真相遇到的干扰很大，因为国会是邪恶最不希望我们去的地方。同修说，有时候他会头痛、眼睛痛、身体不舒服等等，因人而异，所以一定要有人发正念。在这位同修的帮助下，我们从2022年年底开始向国会议员介绍打击及防治活摘器官之世界宣言。我们找到了日本人同修打电话约见，印了许多相关资料，也找到几位可以跟我们一起跑的学员。
日本人同修和中国人同修负责跟秘书对话的，负责拿资料的，负责发正念的，大家互相配合。除了神韵公演前后几个月和其他的活动外，我们几乎天天如此。多的时候会在国会待上六七个小时。每个学员都有各自的长处，比学比修。完全没有经验的我，就这样一点一点的学习，渐渐的也知道如何去讲，如何去配合大家了。在做的过程中，有时候我们会在国会的走廊上突然碰到议员，或是刚好议员回到自己的办公室，这时我们就直接向议员讲真相。有的议员甚至会坐下来认真听，并支持我们。感谢师父的安排，虽然我们整天带着很重的资料跑来跑去，脚累得不行，但是感恩的心情总是胜过身体的劳累。因为去拜访议员办公室之前，我也会先去查一查议员们的资讯。我才知道，原来国会议员经常都是本身也是律师，或者是医生，或是公司的老板、会计师、大学教授、资产家、福伦社成员等等。也有很多是海外留学归来的，不仅是知识学识丰富，在社会上都是有一定地位的人。那时我意识到，日本国会不就是日本这个国家的中枢吗？掌管了全日本的经济、司法、行政、教育、交通以及国家安全等等。而这个中枢又是由日本的主流社会成员构成的。我悟到，国会就是日本主流社会的缩影。只要国会这里打开了，也就是打开了日本的主流社会，那么神韵也就打开了。所以我再一次感到，向国会议员讲真相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也是必要的。虽然我们在2023年跑了400多个国会办公室，2024年也跑了400多个国会办公室，今年5月也去跑了，但还是没有办法拜访到所有的办公室。今年除了6月办的日台研讨会以外，我们还是会以国际活动的形式尽量和日本的国会议员互动，继续讲真相。第二部分，利用艺术作品讲活摘器官真相。除了国会议员以外，为了也让更多的一般群众来知道活摘器官真相，我们同时在2022年11月第一次举办揭露中共活摘器官海报展。因为有日本各地同修的共鸣跟配合，2023年2月开始，从北海道南下到关东、关西，再到广岛、福冈，在日本全国各地办了多次制止中共活摘器官海报展，并同时也放映活摘真相的纪录片，给来观看的常人提供资料进行问答与互动，引导常人来关心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做黑心买卖的罪行。利用这种日本人感兴趣的艺术性设计作品办展览，主要是让更多年轻人也来知道活摘器官真相。海报作品是通过针对国际社会举办的海报公开竞赛，从世界70多个国家有1000多个作品参赛。2020年在北海道学习艺术的一位女大学生也想参加比赛，所以这位大学生就开始搜集参赛主题内容的相关资料，详细的考察后知道了法轮功受迫害的事实。现在连小孩子也开始成为受害者，所以他决定要以小孩子作为主题来参赛。他把这些事也告诉了他的家人，全家都知道了真相后，他的姐姐义不容辞地说，那就用我们家的小孩当做你的模特吧。之后他的这个作品得了银奖，这个作品背后的故事是这位银奖得主告诉我的。我悟到，只要我们去行动，师父就会把有缘人带过来。每次的海报展都会有很多来观看的常人告诉我们，希望海报展做得更频繁更多一点。去年在池袋的东京艺术剧场内办的时候，来了两位大学生，看后说， 这个比在大学教室里学到的东西更多，真是一个非常好的社会学习经验。两个人走前都写了满满的一页感想文。今年九月在丰岛区办的海报展仅两天，虽然下雨也来了200人。有一对夫妻还特地从长野县坐新干线来看海报展。去年在中野区办了3天的海报展来了417人。池袋的东京艺术剧场来了600多人。我发现我们办的次数越多，来的人也越多。我看到看完海报展知道了真相的常人都带着神清气爽的神情走出会场。我悟到我们不能只是继续用这样的形式等人来看展览，必须更主动更深入地行动起来，去找跟这个活摘器官器官移植话题相关的人士，先去讲真相，然后一起合作推向更广大的人群才可以。日本有1亿多人口，还有很多很多的众生在等着我们去讲真相救他们，所以我们不能松懈，修炼亦是如此。谢谢大家，谢谢师父。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